诗篇九十一篇呢、啊，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诗篇。我来读，你们大家坐着听。我知道这个是跟我们佛牧师的这个习惯是不一样的啊。佛牧师都会叫大家站起来读圣经的哈。啊，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我要论到耶和华说，他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山寨，是我的神，是我所依靠的。他必救你脱离捕鸟人的网罗和毒害的瘟疫，他必用自己的翎毛遮蔽你，你要投靠在他的翅膀底下。他的诚实是大小的盾牌，你必不怕黑夜的侵害，或是白日飞的箭，也不怕黑夜行的瘟疫，或是午间猎人的毒病。虽有千人扑倒在你的旁边，万人扑倒在你的右边，这灾却不得临近你，你为亲眼观看见恶人遭报。耶和华是我的避难所，你已经将至高者当你的住所，祸患必不临到你，灾害也不挨近你的帐篷。因他为要保为你吩咐他的使者，在你所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他们要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你要踩在狮子和灰蛇的身上，这个是念灰哈。见他少壮狮子和大蛇，神说，因为他专心爱我，我就要搭救他，因为他知道我的名，我要把他安置在高处。他若求告我，我就应允他，他在急难中，我要与他同在，我要搭救他，使他尊贵，我要使他主享长寿，将我的救恩显明给他。我们一起接受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把这段经文恭敬的仰望在你的面前，你求你用这段经文让我们来了解你的心意，也让这段经文让我们读了以后，我们心意满足，心里面充满了对你的恩典感谢。我们这样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诗篇第九十一篇，在七十四译本呢上面有一个标注，这是译的人标注的哈，不是原文写的，说是大卫写的。那么什么叫七十四译本呢？就是在耶稣基督还没有来以前，在旧约的时代，那个时候呢，已经有相当多的一些这个犹太人呢，散居在别的地方，特别在埃及啊，已经有相当多的犹太人。那么他们呢，对于希伯来文呢不是那么熟悉，所以在耶路撒冷的这些犹太的长老啊，就决定要把这个旧约的圣经呢翻译成希腊文，那么让当时的在这个希腊不是在埃及住的那些人呢，也能够了解旧约圣经，因为那个时候希腊文已经是在整个的地中海沿岸最流行的一种文字。那么所以叫那么为什么叫七十四译本呢？他们就找了七十个精通两种文字的这样的人来做这个翻译的工作，所以呢叫做七十四译本。那么这个今天呢我们所得到的这个圣经呢有许多地方，你好比说希伯来书里面的一些这个引用旧约的经文呢就是从七十四译本来引用的哈，不见得是从这个希伯来文里面直接引用的。这也因为这个样子，所以有人说希伯来书的作者啊大概不是保罗，因为保罗是精通希伯来文的哈，大概是那个就叫做什么亚波罗，对的，因为亚波罗是埃及人啊，他是在埃及出生的，埃及长大的这个犹太人。好，但是呢这只是这个一种说法而已。更多的解经家认为这个诗篇呢、是摩西写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很有名的圣经的诗篇第九十篇写得很清楚，是神人摩西的作品啊，它是摩西写的。那么所以九十一篇呢，因为跟这个九十篇有很多的相关的关系，你看到它的语法，它的这些语气很多都很类似，所以解经家呢认为是摩西的作品。那么我自己认为也是摩西的作品啊，等一下我们再看为什么哈。好，那么是 军牧最喜欢的诗篇。什么叫军牧啊？你知道这个美国的军队哈，他们这个出去打仗的时候，他们每一个连队里面都有一个牧师啊。这个牧师啊叫做军牧，他们工作呢就是给这个士兵们打气的啊。那么这个在美国独立打独立战争的时候就已经是这样，军队里面有牧师啊，那么一直沿用了这一个这个传统啊，到今天为止仍然有啊。我们这边非常这个有名的这个那个叫做那个叫做 Brock 啊，叫 Camp Brock 是吧？那个就是一个军Fort Brock 对的，这就是一个军营啊，很大的军营啊，我知道它里面就有好多个军牧，就是这个军队里面当牧师的。为什么军牧喜欢这个诗篇呢？我们刚才读到哈，你看到这个士兵要上战场打仗的时候，他们往往很害怕，因为在枪林弹雨当中啊，他们不免的，这是我们人类的天性，对不对哈？就害怕，那害怕的时候，希望神能够保护他。那么这个军牧呢，就往往用诗篇第91篇呢来这个安慰这些害怕的这些士兵哈。所以也就是这个也因为这样的关系啊，所以诗篇第91篇呢被称为叫士兵的诗篇，或者叫做士兵的祷告，因为常常有军牧带着这些士兵呢用诗篇第91篇来祷告，来这个求上帝的保佑啊。那么诸位看，这个就是在2010年，所以这是12年前啊的照片，在国家祷告日。你知道这个国家祷告日不光是在华盛顿有这个美国总统这个带领的祷告日，而在美国的很多的地方都有国家的祷告日的一些祷告的一些习惯。那么在军营里面当然有，那么这个祷告日呢在 Camp Lejeune， Camp Lejeune 是在我们北卡州的这个海边哈，那么有一个是海军陆战队的一个大本营。我们北卡州有很多的军营哈，对，这个是海军陆战队的叫 Camp Lejeune， 我刚刚讲的 Fort Bragg 是陆军的啊，然后还有空军的啊基地叫做什么这个 Goldsboro 是不是啊那个地方啊，这个所以我们北卡啊，如果说真的是打仗的话，我们这个地方是一个目标之一哈，对啊，对，希望他们那个导弹打得比较准一点，不要打到我们这里来啊。OK， 那么他们在祷告的时候呢，你看他们就分了一些这个一个，你看这两个兵啊，他们都拿着一个塑料做的一个包包，对不对？你如果仔细看的话，上面是什么东西呢？上面一张纸，上面写的诗篇第91篇啊，这是第一。第二，那个卡片的后面呢，就是一个围彩，就是一个 camouflage， 就是围彩的一个头巾啊。那么它什么意思呢？意思说这个诗篇第91篇呢，可以用来保护你啊。所以呢，他们来所有来参加这个祷告会的人呢，他们都拿了一个纪念品，这个纪念品就是诗篇第91篇啊。所以这是军队啊很喜欢用的一个经文。那么好，我们现在一节一节来看哈。头两节，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啊，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我要论到耶和华说，他是我的避难所，我的山寨，我的神，是我所依靠的。各位弟兄姐妹们，这个诗篇它的写法比较特别。你如果看大卫所写的这个我认为这个不是大卫写的哈，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他跟大卫所写的诗篇呢，它的结构是不一样的啊。你看他一开始的时候就有一段好像是结论一样啊，他把这个整篇的诗篇的结论先摆在最前面啊，这是一种写诗的一种方法啊。他说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这句话是整篇诗篇这整个91篇的最后的结论啊，但是他把它摆在最前面啊。然后呢再看怎么样，所以说真正的第一节应该是第二节啊。第二节怎么说呢？我要论到耶和华说，他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山寨，是我的神，是我所依靠的啊。所以你看到没有，这个第二节呢里面一共有五个我啊，这个我字在这里很突出来。什么意思呢？意思是说他虽然讲的是神，但是呢他强调的是我。为什么？因为 神跟我之间有非常亲密的关系，所以才用了五个我来表达啊他跟神之间的亲密的关系。那么好，这个地方呢对神的这个描述用了四个词四个字哈。第一个叫至高者，至高者英文叫 most high， 意思是说高的不能再高了，他是最高最高的啊，就是我们的至高者啊。这个在这个啊圣经里面常常用至高者来形容神的居所，或者至高之处，神在形容这个神住在那个地方啊。那么在至高之处啊，荣耀归给神啊，在地上平安归给我们他所喜爱的人啊，等等的。这个就是当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天使向牧羊人所宣告的时候用的词，至高之处啊，神是住在至高最高最高的地方。好，等一下我们再说哈，再提到全能者。我们当然不用啊怀疑啊，我们的相信我们的神是创造宇宙万物的啊，他当然是全能的，他什么事情都能做，他不能做的，他没有事情不能做的，他不能做的只是他不愿意做而已，他不是不能做啊。然后耶和华，我们知道耶和华在这个原文里面就是 I am what I am， 就是我就是我。这个字的意思呢，就是说我是一个非常正面的存在啊。那么神是无穷大，他是最伟大的，他真的是没有办法用人的言语啊去描写这个神。所以呢，他当他启示给摩西的时候，他就说我就是我，我就是那个事，我就是我的存在啊。然后最后呢就是神。那神这个字呢本身当然在希伯来文里面代表一个非常崇高的一个意义啊，一般的人都不敢讲神这个字的啊。那么因为知道我们人有罪，所以呢不能够妄称神的名啊，这是在这个十诫里面的一诫啊，不能妄称神的名。所以一般的犹太人他们都不敢说神这个字或者耶和华这个字，他们不敢讲啊。他们读圣经的时候可以读，但是他们一般这个讲话的时候都不敢提到这两个字。所以他们怎么称呼神呢？叫阿多内。阿多内就是主的意思，就是主人，我的主人的意思，他用阿多内这个字。那么这个其实阿多内这个字啊在希伯来文里面呢就是一个仆人称呼他的主人的时候也叫阿多内。但是在用久了以后，所有的犹太人都知道你用阿多内的时候就代表是那个最大最大的主人啊，就是我们的神。好，那么又用了四个字呢来形容神跟我们人的关系。隐秘处、阴下、避难所跟山寨，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隐秘处，你如果看英文圣经的话，它翻成 hiding place 啊。我记得我的孙子们小的时候啊，他们喜欢玩这个 hide and seek， 对不对？他们就在家里面找了一个地方，通常都是窗帘后面哈，对不对？然后那个 closet 里面什么等等，然后那有一个人在那里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数到什么，有的时候数到三十，数到四十，然后就停下来，然后就去找啊。对，这个 hiding place 意思说是一个隐秘的地方，那么人家不容易找到的地方。他说神是他的隐秘处，意思是说我虽然在一个危险的地方，但是我的敌人却找不到我，却看不见我啊。这点非常的奇妙哈，因为在士兵在战场上面打仗的时候，那真是枪林弹雨哈，那真的是子弹没有眼睛了哈，真打到什么人都很难说。我记得我看过一个美国的电影，很多年前叫《阿甘自传》，《阿甘正传》，正传，对对，这是 Forrest Camp 啊，那个电影很好啊，我看了好几次，那我觉得演得非常非常的好。那么他就讲到阿甘。阿甘智商是一个傻瓜，他不是一个正常人，他智商很低啊。对，他就是一个南方的，就是路易斯安娜那边的人呐、吃的东西很辣啊。对，对，吃的东西很大。对，他们叫 Cajun 的这个食物。这你知道他们的文化是什么文化吗？他们事实上是法国人的后裔，原来住在加拿大，那么后来英国跟法国打仗。这个法国打输了，英国呢就要把这个法国的占领区呢移民呢、全部都要统治，所以你们这些人呢、 都要这个向这个英王来跪拜，那这些法国人不肯停止走，所以他们就坐着船就沿了这个大西洋沿岸，就跑到这个路易斯安那，这个美国最南边的地方啊，就在那里落脚。所以呢，他们的这个那边的这个像这个这个培训库里面就有很多的法国，但是呢，也因为跟这个那个地方的这个local 的父子哈。混在一起，所以有些很特别的滋味哈、啊。那么这个阿甘就是那里人啊，所以那个地方也有很多的黑人。那我如果记得不错的话，他去打越南战争，对，结果他跟他的最好的朋友啊，两个他最好朋友是一个黑人，阿甘自己是白人，对，就到了越南战争，就两个人呢是莫名其妙的就跑到这个最前线。啊，那个枪林弹雨来的时候，他吓得又不得了啊！阿甘根本不是一个打仗的人啊，对。结果那个弹雨过了以后，他回头一看，哎，他旁边的这个他的战友，就是他的从小长大的最好的朋友，好像已经中弹了，奄奄一息。他吓得要死，把他这个朋友一插在他的肩膀上面、背上面就跑啊！他阿甘不会做别的，很会跑步，很会跑，然后就跑，也不知道他跑哪去，结果莫名其妙就跑出危险的地方啊。对，所以在战场上面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事情。那么我就想到有一个真实的故事，这一个宣教士啊，他是被一个教会差派到非洲去做宣教的工作，然后呢那个地方非常的危险，对，常常啊有这个当地的人呢、啊、来抢劫他，那么所以呢他就邀请他自己的母会的教会呢常常为他祷告。那么有一次这个宣教士啊就回来这个述职啊报告，然后回来以后他就说，他说有一天晚上他非常的这个紧张，为什么道理？因为他知道那些要来攻击他的人呢、啊、那天晚上会来，他就迫切的祷告。诶，然后在祷告的时候呢，他就觉得很奇怪，怎么搞的，他平常他一个人住在那里那个屋子里面，诶，好像屋子外面有一群人呢、啊、在那个地方，然后他也不晓得，看不清楚那些人，然后呢隐隐约约的看了人影很多啊，他就算了一下，29个人，29个男生的男人，对，都是在站在这个站在那个地方。然后那天晚上啊，要来袭击他的敌人就没有来，因为有人保护啊，就没有来。哎呀，他说那天晚上真是非常非常的幸运啊。结果他的牧师就站起来，他说。你知道吗？那一天晚上，你的那个在那天晚上是我们的白天，因为时差的关系哈。对，我那一天早上，我特别请了教会里面的人来为你祷告。然后他就问了，他说你有几个人呢？他说我那天早上连我来的29个。各位弟兄姐妹们，所以这个宣教士知道。上帝在保护他，我们意想不到的时候，上帝可以使用很奇妙的方法，让他为他祷告的这些人就在他的旁边，让他的敌人不敢过来。各位弟兄姐妹们，这叫隐秘处。隐秘处有的时候不见得是真正的是一个像躲在窗帘后面的，或者躲在 closet 里面的，不见得。有的时候这个隐秘处，他的隐秘只要是让他要攻击他的人没有办法看见他，或者看到了却没有认出来，这都是隐秘处，都是上帝给我们隐秘的方法。所以讲到阴下避难所山寨，这都是一些这个为什么有人认为这个诗篇是大卫写的，因为大卫其他的诗篇上面往往用这些字啊，什么山寨啊、磐石啊、避难所啊，对，很多很多的这样的字眼。但是呢，这个地方我认为不是大卫写的，大概是这个摩西写的哈。OK， 好，我刚刚已经说过，在第二节的时候用了5个我字哈，他强调神人之间的亲密关系。OK， 好，我们到第三节，第三节说。他必救你脱离捕鸟人的网罗和毒害的瘟疫。那么这个地方呢，我看到解经书里面就讲到，在埃及啊有一个这个习惯，就是抓这个鸟啊，就是弄一个很大的一个网子， 这些鸟子啊鸟啊看不见那个网子，所以说会经过的时候就被那个网子就缠绕啊，然后这个他就抓到这个鸟。所以呢这个捕鸟人弄的这个网罗呢是鸟看不见的，所以那个鸟就冲到那个网子里面啊，就落入他这个陷阱，所以说是非常的这个危险的一件事情。他说他去救你脱离捕鸟人的网罗和毒害的瘟疫，那瘟疫也是非常啊非常危险的东西。好，这是第三节。那么第四节呢，他必用自己的鳞毛遮蔽你，你要投靠在他的翅膀底下，他的诚实是大小的盾牌。这个解经家认为，为什么这段圣经是摩西写的呢？诸位知道摩西曾经是埃及王子，对不对？他在王宫里面长大的啊，他到40岁之前是在王宫里面长大的，那么他呢基本上要继承法老的这个王位这么一个人。但是后来呢因为犯了错误，后来他就连夜的跑掉了啊。那么这个故事我们都知道了。那么埃及呢，他们所敬拜的这些神当中有一个女神叫做 Isis， 或者有人叫她把她 Isis 啊，但事实上的发音叫 Isis。 那么这个女神呢相传有翅膀，你看到她那个壁画上面写的画的哈，有翅膀。那么这个翅膀张开了以后呢，它有荫蔽的作用，保护荫蔽的作用这样。那么所以呢这个因为摩西他有埃及的文化，所以呢他写这个诗篇第91篇的时候呢，他就想到啊这个有翅膀的这么一个神来保护啊，虽然这个神是别的神，是一个偶像的神，但是仍然是保护的这个观念呢是同样的。好，那么第五节第六节，你并不害黑夜的惊吓，或者是白日飞的箭，也不怕黑夜行的瘟疫，或者午间灭人的毒病。这个黑夜的惊骇也好，白日的飞箭都是忽然而来的，不好防备啊。对，你想想看，这个黑夜的惊骇，我们在黑夜里面走，忽然间有个东西动一下子，或者有个大声音这样子，我们吓得要死，因为都是我们没有办法这个预料会有这样的事情。还有白日的飞箭，平时白一支箭就射过来，对不对？你也没有办法这个预测，也没办法防备，它忽然就来了啊，都是这个非常突然的东西。然后黑夜行的瘟疫，午间灭人的毒病，也是眼不能见，更不能防疫啊。这个眼见，你如果能看得到你的危险来的话，你还可以做些准备来防疫你的自己，但是呢，你却不能够防疫。所以这个为什么这个军人很喜欢这个诗篇第91篇呢？因为在战场上面，往往他们受到的危险、受到的攻击，都是不能够预备、不能够防御、事先防御的啊。所以他们的这个希望呢，能够有一些像这个诗人啊，这个祷告的这个这样子一种受到神的护佑啊，就不怕，心里面就不怕。OK， 好，这是第五节、第六节、第七节呢。虽有千人扑倒在你旁边，万人扑倒在你的右边，这灾却不得临近。希伯来人的这个传统呢，是右边比左边大啊，所以说扑倒万人扑倒在你的右边的意思是说，他已经非常非常接近你了啊，这样子。然后呢，千人扑倒在你的旁边，万人扑倒在你的右边，这灾却不得临近你。扑倒在你旁边、右边，就在身边。这个灾呢却不能临近你，因为呢有神的保护啊。我就想起在旧约里面有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呢是在这个民数记里面啊，讲到上帝用瘟疫来惩罚以色列人。那么在这个埃及不晓得什么瘟疫啊，这个瘟疫就蔓延的之快啊，这个就是一个人就是眼看着就倒下来啊，倒下来不久就死掉了啊，所以很厉害。但是呢这个摩西呢就晓得啊，我们以色列人已经得罪了这个上帝，所以要怎么样，赶快叫他的哥哥亚伦呢就拿香炉来，然后香炉里面要摆满香，要点着哈，然后呢向神祈祷，然后呢悔罪啊，因为这是大祭司所做的事情呢，大祭司就是代替我们所有的这个以色列人向神祈求，向神认罪悔改。对，然后呢这个亚伦呢就赶快照着摩西所说的拿什么来呢，就香炉啊，他香炉不在身边 啊，她赶快跑到她帐篷里面去拿那个香炉，然后呢跑，然后呢再跑到会中，会中的意思是他们聚会的地方哈，那很多的人在那里，不料瘟疫已经在百姓中发作了，他赶快去加上香，然后呢就为百姓的赎罪，就是在那里祷告，然后呢他站在活人死人中间，瘟疫就止住了。什么意思啊？那个瘟疫从远远的地方啊，一直像这个波浪一样席卷过来，很多人很多人就倒下来，然后呢这个亚伦呢却站在死人跟活人中间，意思说什么呀？他是站在还没有瘟疫还没有到的那些人的最前面啊，他在过去的话就是死人了，他站在死人跟活人中间，站在最前面，在那里祷告啊。这个大祭司没有害怕，他没有说哎呀我跑到后头去，他没有，这大祭司跑到最前面去啊。结果果然那个瘟疫就在亚伦那个地方就止住了，就停下来。结果呢死了多少人呢？遭瘟疫死的一共14700人。哇，好厉害啊，这瘟疫好厉害，我们今天不能想象是什么样的瘟疫啊，就像这个海水一样这样冲过来啊，就是一排一排人这样倒回来啊，死了这么多人。各位弟兄姐妹们，瘟疫是在圣经里面，你如果去查这个瘟疫，圣经里面这个旧约圣经也好啊，这个特别旧约圣经有很多很多地方记载瘟疫，瘟疫是神所使用来审判来惩罚我们人的一个方法，而且这个方法是相当的这个严厉的哈，这个死的人非常的快，而且很多，因为会传染啊，很厉害的。好，第八到第十节，你为亲眼观看见恶人遭报，耶和华是我的避难所，你已将至高者当你的居所，祸患必不临到你，灾害也不挨近你的帐篷。你看，因为任何的祸患灾害哈，都要临到我们的话，必须要经过神的允许。各位弟兄姐妹们啊，我们受到一些迫害，受到一些这个灾害，不管是这个忽然间来的，或者是已经阴谋的很久然后才临到我们身上，不管是怎么样，这都是什么样，都是神允许的。神如果不允许的话，任何事情都不会发生的啊。这个在撒母耳记里面讲到这个扫罗啊，四处寻找大卫啊。诸位知道这个大卫啊，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他曾经呢有一段时间逃亡啊啊。那么为什么逃亡呢？就因为扫罗是当时的以色列的王，要杀他，到处找他。你像一个王带着他的兵，那么多有多大的能力啊？一个大卫一个小孩子，这个要逃亡很困难的。所以在诗篇里面有一大堆大卫写的诗篇，都是耶和华你来保护我，你是我的山寨，你是我的高台，你是我的岩石，你是我的避难所，等等等等，这样的这种祷告，那种呼求的祷告，这就是为什么啊。所以啊，但是呢，在同样的这个在撒母耳记里面写得很清楚，他说上帝保护大卫，如果上帝不允许的话，就算是扫罗他的兵已经在他的身边，都不能够伤害大卫啊。所以上帝如果不允许的话，这些灾难是不会临到我们的啊。你不要以为这个很多的事情是随机发生的，不是的，因为每一件事情都在神的掌握当中啊。那么在约伯记，你诸位知道约伯也是受到很多的痛苦啊，对。那么在约伯记第一章的时候，那个撒旦就在神的面前控诉约伯，他说你不要以为约伯啊是一个好的基督徒，他好的原因是因为你恩待他，你把很多的祝福降在他的身上。你看嘛，你如果把这些祝福拿开的话，你看他还认你不认你啊？这个魔鬼的控诉很厉害啊，对不对？那么这个魔鬼就说了，这句话是魔鬼说的哈。正如神在约伯啊，他说这个四围圈上篱笆维护他和他的家，说这个在引号里面是这个魔鬼说的话。魔鬼说啊，因为你在四围的篱笆上面维护他和他的家，所以呢他才这样子信靠你。你把这个篱笆拿走了，不保护他的时候，你看看他才不认你了 啊，所以这个魔鬼用一个谎言来控诉这个约伯哈。你这个也，我们知道耶和华对撒旦说，这个是在第十二节啊，凡他所有的都在你手中，只是不可伸手加害于他。哇，这个我们的神要给约伯一个很大的试炼啊！你知道约伯记是圣经里面一个非常难了解的一篇经文啊，有许多许多的这个基督徒读到约伯记的时候就不晓得该怎么办，因为什么？因为约伯是一个好好的人，他信靠上帝，他也蒙上帝的祝福。那你如果看约伯记第一章的时候，你就看到是一个非常蒙福的人，一片非常好的一个图画，一家人都爱上帝的。结果呢，上帝却让撒旦来试炼他。但是撒旦讲了一句话，不是耶和华对撒旦这样说，说凡说他所有的都在你的手里，就是说他的财产、他的家人什么东西你都可以把他拿走，甚至他的健康你也可以把他拿走，让他全身上生疮，只是不可加害，伸手加害于他，意思说你不可以要他的命。这是有一个底线，懂吗？这个底线就是约伯的命你不可以拿走啊。我心想，我说约伯就算是被撒旦杀死的话，神也可以让他从死里复活啊。但是神要约伯不要光是那么容易的死掉然后在死里复活，这太简单了。他要约伯受很大的苦，求死不能这样的苦，然后受过苦以后，然后约伯才说了一句话，我从前风闻有你，如今我亲眼看见你。你知道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就说啊，求你不要把这样的试炼加在我身上了，哎呀，要这样才能够认识你，才能够亲眼看见你，多辛苦啊。没有，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愿意当约伯，约伯自己也不愿意当约伯，而且他自己受到这么大的苦的时候，他没有埋怨神了，他在那个炉灰当中啊，那个全身生疮，不知道该怎么办，他拿了一块瓦片在刮他身上那些脓疮啊，很难过很难过的时候，哎，跑来他还跑了三个朋友来说风凉话，他一定是你犯罪的，你在受到痛苦的时候啊，你千万不要告诉你，哎，你要悔改啊，你犯罪了。这不好，对不对？我前阵子我去看我们的培林弟兄，邱培林弟兄，我就想起，我说，哎呀，我千万不能够说啊，哎，你犯罪了，你要悔改啊，这种话不要讲，真的是，因为这种话，听了以后心里面很不舒服。这是约伯的朋友就说这种话，对不对？你一定是犯罪了啊，这个就是已经是难过的，还要加上一个更大的压力哈。那么约伯呢，到最后。上帝怎么样的，他最后就开始这个跟神说为什么是我没有犯罪，而且我是一心待你，为什么是我。结果你看神怎么样子回答他吗？神没有对他说话哦，神用自然的神迹，这种自然现象，什么刮风下雨打雷下冰雹，然后这个自然界的这些非常雄壮的这些大自然的力量彰显在约伯的面前。同样的，当以利亚灰心丧胆的时候，他说我专心的服侍你，就你让我受到这么大的苦，你拿掉我的性命吧，我不想活了。耶和华把他带领到一个山洞里面，然后他就躲在山洞里面，他说你出来到洞口来，然后耶和华让他在洞口站着，然后耶和华在自然界大雷下雨风暴冰暴，真的是这个天崩地塌的这样子的一种自然的景观显给以利亚看，同样的显给约伯看，没有讲话哦，上帝没有讲任何一句话说我为什么这样子对待你，上帝说的只有一件事情，就是我是一个大能的神，我可以做你不能够想象的事情。然后这些人看到，不管是约伯也好，不管是以利亚也好，看到了以后匍匐在地上敬拜神， 你知道这个圣经上没有记载哦，但是我心里面想，我觉得约伯在那个时候心里面想的话题说啊，我连为什么问，为什么会这样的事情吓到我，连问这个问题，为什么这个问题的资格都没有。我们就是人吗？我们都是罪人吗？我们活该的就应该要有这么大的审判加在我们身上吗？我们一般人站在那里问 Why me? 为什么是我啊？我们从来不会问 Why not me? 你看我们真应该问的人现在是 Why not me? 因为我们本来就该受到审判的，神没有把这些审判加在我们身上是恩典啊，不要忘记啊。我们太容易自义，觉得自己好啊，上帝应该把恩典给我啊。当上帝没有把这恩典给我，反而这样的灾难给我的时候，我们就问，我们就说 Why me? 为什么是我啊？那这个家伙比我坏多了，为什么他还好好的？他有神对付他的方法，你不要去担忧。所以当约伯也好，以利亚也好，神用大能的方法彰显的时候，这些人都扑在地上不讲话。以利亚经过这样的一个经验以后，他开始恢复了，他完全本来是灰心丧胆要在神的面前求死这样的一个人，他重新振作起来，神要他到亚兰那个地方去。结果呢，他选择走的地方啊，就是耶洗别，就是要杀他那个王后啊的那个地方。要是我还害怕的话，我就当然不走那个地方，我要绕路走，是吧？就不要去经过耶洗别的地方。他没有，他经过耶洗别的地方过去，他不怕。那个时候的以利亚就已经充分的了解诗篇第91篇的作者的他的心态，他知道如果上帝不允许的话，不会发生任何的事情。他已经知道他已经豁出去了，他是上帝的仆人，不怕。各位弟兄姐妹们，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够了解到诗篇诗人的心态，所以神不允许的事情必不发生。好，第11节12节，因为他要为你保护他的使者，在你所行的一切道路上面保护你，他们要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这个诗篇91篇的11节12节是旧约当中唯一的一次提到天使保护信徒的经文。那么天主教呢，认为每一个信徒啊都有一个对应的天使或者先知来保护我的。我小时候因为我妈妈是天主教的，所以呢她就这个请了一位这个耶稣会的一位神父到我家里面来给我这个说是教我英文，其实就是想向我传教啊。他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给我取个英文名字。问我你有没有英文名字啊？我说没有。然后他看我你生日哪一天呢？我告诉他我是哪一天啊。他一查啊，你应该叫做安德烈。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你这一天呢，所有生在这一天的人呢，都是圣徒安德烈所保护的人，你所以你应该叫做安德烈。你叫安德烈，这个圣徒安德烈是耶稣的12个门徒当中一个，对不对啊？对，安德烈来保护你，安德烈就是你的 guardian angel， 懂吗？首先主要相信 guardian angel 啊，这个这是经文的来说就是这个地方。对，但是呢，这个地方我刚刚说过，这是旧约圣经里面唯一的一个地方出现的地方，新约圣经就根本没有这回事啊。对，好，那么而且这个第12节就是他们要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曾经被魔鬼引用啊，断章取义来试探耶稣，因为这个魔鬼把耶稣带到一个很高的地方，他说你如果是神的儿子的话，你可以跳下去。为什么？因为上帝会，他有引用这些经文哈啊，他们要使这些天使用手来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用这样的话来试炼 我们的耶稣基督，让耶稣基督要踏实。有耶稣基督呢，他用神的话啊，你不可以试探神来对付魔鬼哈，所以魔鬼可以退下去了。好，第十三节，你要揣在狮子和灰蛇的身上，见他少壮狮子和大蛇。我这里用的拼音跟标点符号，注音，对不起，注音来，因为我们当中有台湾来的哈，今天我知道有几位台湾来的客人啊，对，感谢，我自己是台湾来的，我小时候就学这个注音符号，你们看到的这是注音符号，不是韩国字，有人认为是韩文，不是的啊，这是注音符号啊，喝乌 A 灰啊，对，灰不是微灰啊，喝乌 A 灰，对，叫灰。那么灰是什么意思呢？灰是小蛇的意思，是有毒的，但是小蛇啊，这个 size 比较小。他说你要揣在狮子和灰蛇的身上。这个狮子呢，在原文里面也是用小狮子的意思哈，就是说啊，你要踩在这个小狮子跟小蛇的身上。然后呢，第二句话就是见他少壮狮子跟大蛇。这个少壮狮子啊，是代表一个成年的。一个青壮的狮子啊，我们所熟悉的那个参孙啊，这个在四世纪里面讲到一个大力士啊，他了不起的时候，他说他有一次把一只少壮狮子把它撕裂了。你如果看那个画家里面画的这些他把撕裂的图啊，他就是骑在那个狮子身上面，然后一只手抓了狮子头上面的上颚，另外抓了下颚，一下把它这样拉开了。很厉害啊，这个狮子就死掉了。所以少壮狮子是代表是一只正在壮年的这样一只非常有力气的狮子。OK， 然后再来讲到蛇的就是大蛇了。灰蛇是小蛇，大蛇就是大蛇，有些地方干脆就把它翻成 dragon， 翻成龙啊，这就很大了。所以你看到哈，先是揣在小狮子跟小蛇身上，然后呢胆子大了就可以践踏少壮狮子和大蛇。你看到这是两步啊，第一步呢先应付小的，胆子大了以后就可以去攻击大的啊，攻击的方法都用脚啊，对不对？先是揣在，第二个就践踏，践踏就更厉害了。践踏的话意思是说，这个不但要这个踩在他身上面，而且要让要踩的使他受伤，甚至把他踩死，叫做践踏，对不对？所以你可以看到啊，经文至此啊，开始反击的行动了。你看到没有？在前面的十二节都讲到，神啊，我好危险啊，你来保护我啊，保护我啊。但是到了这个地方，到第十三节的时候，哎，开始反击了，开始攻击。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转折呢？所以地方这个重要的地方是在11节12节，11节12节怎么说？我们刚才已经读过了，说是上帝会派天使来保护你。诶，既然有天使都来保护我的，我的胆子就大了，意思说我可以立在不败之地。哎，这个时候呢，我趁着有机会的时候，我可以反击了啊。诶，世人写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他就相当的意气高昂了，对不对？他已经开始呢，用这种攻击的方法来代替防守了啊，很厉害，而且化防守为攻击，而且十分的气势汹汹。你看到没有啊？他已经要连这种大的狮子跟大的蛇，甚至有些翻译把它翻成龙，这样子的大的猛兽，他都要把它践踏在脚底下。哇，很厉害，气势汹汹啊！是，这个。英文的字叫 aggressive 啊，非常就反击过去。好了，在下面的话，假如有个第十四节哈，就四人在写下去的哈，我相信大概就是这样，我要把你打得满地找牙。但是你很奇妙的，第四十节是什么？忽然神自己说话了。你知道14、15、16这三节是神自己说的话啊。我相信啊，神在这个时候就一下子就介入了， You shut up. 让我来讲话。为什么？你看到这个世人呢，已经开始相当的 aggressive 了，要开始离谱了，讲话要离谱了，对不对？你不要忘记哦，你能够有这样子的气势汹汹啊，是因为我，是因为神啊。所以神在这时候就开始讲话了啊，你看他讲什么话？最后三节，神说：“因为他专心爱我，我就要搭救他；因为他知道我的名，我就要把他安置在高处。”他若求告我，我就应允他，他在急难中我要与他同在，我要搭救他，使他尊贵，我要使他独享长寿，将我的救恩显明给他。所以神自己说话的时候，我们就要仔细看看，我们就要一节一节来看。 OK， 好，第一个他说，你如果这个人如果专心爱我的话，我就要搭救他。专心爱这三个字啊，在原文里面的意思是恋慕跟连在一起，就好像一个小孩子离不开他妈妈一样啊，一天到晚就抓他妈妈的腿，这样子，要他妈妈抱啊，这样，这叫做专心爱的意思，就是要跟妈妈连在一起，寸步不离这意思啊。他说，神说的啊，你如果专心爱，你恋慕我，愿意跟我连在一起，不离开我，这样子的话，我就会搭救你。那么这个我们，这是神对我们的要求，要我们专心爱他，要我们恋慕他。那么这是要求我们呢，对神先爱我们的一个积极的回应。圣经上面讲得很清楚，不是因为我们平白无故的就爱神，不是的，因为神先爱我们，神先爱我们，我们领会到神的爱倾倒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不但救我们脱离了我们最后的审判，叫做下地狱的，让我们不是灭亡反得永生， 不但如此还要照顾我们这一生。你领受到神的爱的时候，神先爱我们，我们领受了以后，我们就会有一个积极的回应，跟神讲，主啊，我恋慕你，我愿意跟你连在一起，我专心的爱你。这是一个相互的一个关系，非常美丽的一个关系。所以专心爱就是说，我们不左顾右盼，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我们校园团契里面刚刚读过这段圣经，对，所以这里的年轻人都应该晓得这段圣经哈。手扶着犁向后看，这是代表耕田的人哈。耕田的人呢，那个牛拉着那个犁往前走，对不对？你还左顾右盼的话，这很危险啊。那么因为犁是很尖的啊，那个插在地上面，假如说碰到一个石头的时候啊，你就要赶快要推动那个犁啊，不要这个出危险哈。那我就想起来，你知道这个圣经里面有两个先知啊，他们是师徒的身份。这个老师呢叫以利亚，这个徒弟呢叫以利沙啊。以利亚知道他要他的这个世间在世上的侍奉啊，已经到一个段落了啊，神要接他走了。你知道这个啊，很多神的仆人呢哈，他们快死的时候，他们都知道，他们知道自己差不多了，神要快要接他走了啊。我认识很多的这神的仆人都这样说。我还碰到一个神的仆人，他生很重的病，哎，但是他跟我讲，他说你放心，神要我在世上还要再多待一阵子，他不会很快就带我走。我心想，他怎么有那么多的把握哈？对，我自己都也没有把握。各位知道我最近身体不是很好，常常头晕了、啊。我就跟主讲，我说主啊，你是不是要带我走啊？这个，而且我最近常常这个跟同学们分享的时候，都讲到的都是某某某某老仆人，然后我忽然讲话，他已经被神接走了。某某某某老仆人，他已经被神接走，幸好大概也该我了。年纪差不多了，我今年马上就要76岁啊，所以差不多了，是该走的时候。有些人觉得你怎么还活着，很奇怪。我有一次到一个地方去讲 seminar， 就是我们这个我被邀请了，就讲我是一个教授哈，人家邀请我去讲这个专业的报告。就有一个这个 研究生 graduate student 一个，他说，哎呀，我一直在读你的 paper 啊。我说我说什么 paper？ 他讲了一个东西，哎呀，那是我在70年代发的 paper， 对，70年代，对，就是我刚刚做 assistant professor 的时候，那个时候发表的 paper， 我自己都已经不记得了。很古老啊，对。然后你猜这个学生怎么说？他说我很惊讶，你还活着。哎呀，我是该死了。对。然后那个以利亚呢，就找到以利沙，因为知道是凭圣灵感动啊，以利亚知道要来继承他的这个工作的这个人就是个年轻人，叫以利沙。然后呢，就跟以利沙说：“你愿不愿意来跟从我？”啊，以利沙呢是从一个比较有钱的家里面，他有10对牛，啊，那个时候有1对牛就不容易了，他有十对牛，那是非常的，是代表他是一个富裕的家庭。然后呢，以利沙说：“你容我回家，要处理一些事情。”好，以利沙呢就离开他，这个他是以利亚，就回去了，回到家里面去，然后宰掉1对牛。然后呢，用套牛的器具煮肉给民吃，就是给他的这些老百姓吃。然后随后就起身跟随以利亚服侍他，就再没有回头。这里很重要啊，他说用套牛的器具，套牛的器具是能轭嘛，对不对？啊，这是第一。第二，跟这个轭相连的一起用的就是犁啊。这两个东西都是木头做的，所以把这两个东西拿来当柴火烧掉了。煮这个牛肉吃，意思说怎么样？再没有回头的路了，不回头了，已经决定走这条路，不回头，专心的爱，专心爱情，不回头。我这里特别强调哈，上帝要求我们专心爱他，并不是说你们每一个人都要这个放下自己的工作，上神学院，然后将来当牧师，不是这个意思。你照样继续做你的学生，继续做你的这个工程师，对我来讲继续当教授啊。但是我们心态上面要专心的爱心，不要忘记他的恩典，要常常与他亲近啊。等一下我们还继续讲。好，那么诸位记得我们上个礼拜不是有敬礼吗？对不对？啊，他们。在这个水盆里面，水盆现在在那里哈，在那个进食的地方的时候，这个牧师都问他一句话，对不对？那我到最后还补一句，什么？对了，永不回头。为什么？你要专心爱主，你不可以回头啊！你手扶着你往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这是耶稣说的。我们专心爱我们的主。好，然后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你看到没有？说你当你爱你的神的话，神怎么样回报你？他说让万事都互相效力，意思是说在你周围发生的事情，你意想不到的这些事情发生的不是偶然的。为什么会发生呢？是因为上帝要让你得到益处，万事都互相效力，神可以做这样的事情。好，另外一句话叫做知道我名的，我就把它安置在高处。这个知道这两个字啊，在希伯来文里面它是代表是有亲密的关系的意思，它跟这个同房这两个字啊，是字根是相同的。亚当与夏娃同房就生了这个该隐，生了儿子啊，就夫妻有亲密的关系的时候，同房这个字跟知道、认识，我们中文翻译哈、的原文的字根是同一个字根，意思是说这里讲到知道我名，意思是说是一个非常跟神有非常亲密的关系，不是一种随随便便的，意思是说我们跟神有固定的灵修跟祷告的。这样的习惯不是偶尔才到神的面前， 是固定的，你没有事情要求神的，你也一样到神的面前来做灵修来祷告。那么他说把它安置在高处，高处当然是比较安全的啊。只要有洪水来的话，在高处是更安全。但是呢，我认为高处还有一个最重要的是，在高处地方看得远啊，啊，对我们这些这个做 research 的人呢，站在高处非常的重要啊。这个为什么你在站得高，你可以看得远啊，你可以看到整个的 landscape， 就是说整个的这些这个做 research 做什么地方啊正在做，还有什么哪一个方向是有前途的啊，等等等等。这个最近有好几个公司来请我做这个 consultant 啊，那么他们呢基本上面就是没有说要我做指导他们一个特别的东西，而且他们做的东西啊他也不跟我讲，他要保密嘛啊，对，他不相信我，他就不跟我讲。所以呢他请我做 consultant 不是要我指导他的工作，是干什么呢？是要指导他们的大方向。因为他认为我站得高看得远，所以希望我能够把他，我告诉他们哪一个方向是有很有前途的啊，他希望我做这样的事情啊。所以我们做研究工作的很重要的，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至圣者便是聪明。你想有智慧吗？你想聪明吗？认识耶和华，不光是敬畏他，要认识他，要跟他有个很亲密的关系，这是不二的法门，非常重要，是我们做学问的人的作用。 OK， 好，在下面求告是应允啊，耶和华求你听我的祷告，留心听我的恳求，请你的信实和公义应允我，这是在诗篇另外一个地方143篇的第一节啊。那么所以当我们求告这两个字啊，它的原文是呼求跟哭泣，不是一种例行公事的念念有词啊。当我们从我们内心深处向神发出呼求的时候，甚至哭泣的时候，这样子求他的时候，这种与神有亲密关系的人用呼求哭泣的方法来向神祷告的话，就神必应允啊。但是我这里必须要强调，神听你的祷告，应允你的祷告的时候，不见得是用你想要的方法来完成你的这个祷告的啊，神有神他自己的方法。你千万不要说，神啊，我看那个教会里面的那个姐妹啊，就是你为我预备的，就是他，就是他，不见得哦。我们很多弟兄就做这样的祷告，所以我跟弟兄们讲，我说神一定为你预备，为你预备的，但是不见得是这个人。姐妹一样啊，神会一定会被你预备啊。所以我对这些还没有结婚的弟兄姐妹们的这个劝告是什么？神一定会为你预备第两件事情。第一，为那个另外那个人祷告，你虽然还不知道他是谁，为他祷告，这是第一。第二，求神让你能够是一个更好的配偶来祷告，就是那个人终于带到你身边的时候，你是已经准备好了，你要成为他的配偶。为这个祷告，为你自己祷告，不是说神啊，你什么时候把那个人赶快带来，那个白马王子在哪里，这祷告是错误的。所以不见得是我们想要的，但一定是对我们最好的。好，然后下面呢，说是在极难的时候，我们呼求神的时候，神就应允与我们同在，哎呀，搭救我们，而且使我们尊贵。哎呀，你看到没有？这三样事情啊，很奇妙哈。我们认识神、爱神的人，人生也会遭遇极难。有一首诗歌叫《神为神应许，天色常蓝，画像常漫》啊，这个是我很喜欢的一首诗歌哈。这神应许的事情不包括天色常蓝、画像常漫，在神应许我们碰到有极难的时候，我们仍然行路有力，生命有力量啊，这是神应许我们的。有些人很奇怪，你在已经灰头土脸了，你怎么还行路有力啊？等一下再告诉各位。极难当中却能经验神的同在，你看到没有？神对我们的 会答应我们的祷告。第一件事情，神与我们同在。而这件事情呢，你觉得哎，同在我还，你虽然神在跟我在一起，但我还在急难当中，我没有离开这个急难呢。你放心，神跟你同在，你就一定是安全的啊，你不会灰头土脸到哪里去，你可能就脸上黑黑的，但是你身上不会受伤的啊。然后呢，啊，第二步就是搭救了啊。当我们经历了人生的一些苦难的时候，就被神从急难当中的搭救。然后搭救完了以后还不止哦，还有什么样呢？在生活当中能够活出我们是神的儿子这样的一种尊贵的身份。各位弟兄姐妹们，这三部曲啊，第一步是跟你同在，第二步搭救你，那个危难已经弄不到你了啊，跟你同在就是保护你，第二步搭救你，你从危难里面出来，第三步更重要的是让你活出神儿子或者女儿的尊贵。为什么会尊贵呢？别人看到你，哎呀，你遭受到这么大的打击，你居然心平气和。哎呀，我1984年信主，86年参加一个退休会，有国内来的一位姐妹，她在文革的时候住牛棚住的2年，我也讲过这个见证啊。她一直说，她说都是神给我的管教，因为我爱神不够，对神的信心不够，神把我放到牛棚里去2年。我听他这个做见证的时候，没有一句抱怨的话，不抱怨神，也不抱怨把他送到牛棚去的那些人，一句都没有，脸上带着笑容，充分表现出耶稣基督在他身上的这种表现的生命呢。我心里面，那时候我才信主2年，我非常羡慕这样的生命。我看到他的尊贵啊，我看到这位姐妹的尊贵。各位弟兄姐妹们，你愿意活出这样的生命出来吗？你可以的。然后最后他说要让他主享长寿，这原文是满足长的日子。的确，这个长寿并不代表长生不老，是代表你可以活满上帝给你的那个日子，得到生命的满足。哎，对不起，这是对诗篇90篇的回应，因为90篇里面有一句话啊，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啊。这个是摩西啊他的一个祷告啊。摩西写这个诗篇90篇的时候，大概年纪已经很大了哈。然后呢，这个回应神的一个对我们的要求。我们对神说，我们不想去长生不老，但是呢，我们希望能够活得日子够长，使得你给我们的使命我们能够完成。所以只要求足够的日子完成神对我们在世上所做的工哈。所以当这个保罗快要离世的时候，他这样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各位弟兄姐妹们，这句话也常常在我的心里面啊，因为我知道我年纪大了，大概在世上的时间也不多了。诗篇第73篇，这个诗人是一个生病的人，他说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衰残，但神是我心里的力量，又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然后他说，你要以你的训言引导我，以后必接我到荣耀里。这就是跟我们刚才读到的那个，就是必将你的救恩显明给我，就是当时候到了，我把你从这个世上带走的时候，带到哪里去呢？带到永恒的福乐里面去，那是神的救恩啊！这件事情是上帝会清清楚楚的、完完整整的显给爱神的人能够知道的。所以当我们年纪大了，快要离开这个世上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要去哪里，而且我们心里面很踏实、很平安的，让神带我们走，就像那高翁的牧师一样 啊，我已经讲过他的见证。对，感谢主，非常美丽的一个生命啊。然后这些人说，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所以他走之后是回家乡，回家在天上一个更美的家乡。大科学家哥白尼，他在墓志铭上这样刻的哈。我们知道哥白尼啊，哥白尼是一个很有名的，在这个中世纪的这个科学家。他说这个人呢，他刻在墓碑上面，讲到他，这个他就是在坟墓里面的这个哥白尼。他不羡慕彼得的布道口才，因为彼得曾经讲一篇道5000人信主啊，对，也不羡慕保罗精悍的神学思想，他只羡慕那个强盗临终的时候所得到的赦免。你看哥白尼讲的话真是好啊！啊，你看到哥白尼是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多么漂亮的一个墓志铭！这个墓志铭就是说，他希望后人怎么样能纪念他。这个人埋葬在坟墓里，这个人他唯一羡慕的事情就是那个强盗挂在十字架上面，跟耶稣基督一起挂在十字架上面，还有左边一个，右边一个强盗，其中有一个强盗得到耶稣基督的赦免，他没有要求耶稣基督让他从十字架上面走下来，因为他知道就算他十字架上面走下来，他将来还是要死，但是他所求的是，当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一直说在永恒里面，在天堂上里面有他的一份，他求的是这个。所以当耶稣基督告诉他，你今天就要跟我在乐园里，给他到了带着这样的一个应许，他死掉了，去一个更美的家乡。保罗在腓立比书也说，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的无比的。好，最后呢，我们就回到这个诗篇的第一篇。我刚刚说过，这诗篇的第一节是整个诗篇的结论，对不对？好，我们回来再看。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我去查了一下这个圣经啊，我才发现原来这两个住不一样。第一个住在啊，是一个短暂的停留，就说这个写诗的这个人呢、啊，他曾经碰到危险的时候，他去找到一个能够避难的地方，找到神的那个地方，这个叫隐秘处，叫 hiding place。他到里面去了，但是呢，他并没有想要在里面待很久哦。等到这个敌人走掉了，他就出来了，他还是自己去打天下去了啊。对，但是他一旦到里面去以后啊，哎，他发现挺好的。所以第二个住在是长久的居住。你看这里他说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就是短暂的居住，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底下，就必定会怎么样，在长久的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你看到没有，这里用了一个必，就是说你尝到了主恩的滋味以后，你就必定会想念那个滋味，必定会常常的要住在我们神的荫下。不愿意走了，不想走，人家叫你走你也不走，你愿意试试看吗？你住过我们至高者的隐秘处吗？你只要从来没有住过，你说我这一辈子风调雨顺，从来没有什么特别的无奈，但是你自己不知道你有多少的无奈。各位弟兄姐妹们，我们人生在世啊，会有不如意的事情，有些不如意的事情完全是因为我们自己的罪，我们记住我们等等等等带来的一些我们一些这个心理上面的困难，有的时候却不是，有的时候就像约伯一样，没有做任何的不好的事情，但是这不好的事情却临到我们。不管是怎么样，当你想起神的时候，你就暂时的到神的隐秘处去躲一下吧。我给你保证，当你进去躲一下了以后，你就发现这是一个好地方，你就不愿意出来了，你就愿意长时间的把我们的耶和华当作你的居所，你愿意住在里面， 最后我讲一下我自己的结论就结束了。所以知道我最近3年多了，申请官第一个没有申请，申请都不到。你知道我们 UNC 啊，这没有官的，就头都抬不起来了。我的心里面就头抬不起来，那心里面很难受啊。对，我这辈子从来没有碰到这种事情啊，我以前都是这个申请什么就拿到什么，很少这个拿不到的，但是最近3年就拿不到。而且不是没有事哦，我的学生今天都在这里哈，对，他知道我试过多少次，每次试每次失败。我最近又有一个关系，现在正在被 review 啊，你说问我有没有把握 ，zero， 一点把握都没有。对，那我开始的时候也心里面很难受啊，因为从我这个三十一岁吧，开始当这个 faculty member 的时候，一直到现在。70几岁了，从来没有见到过 NIH 的官员，没有见到过。对，但是忽然间3年前，什么就申请不到，哎，心里面挺难受，挺难受的。我也试着到耶和华神至高者的隐秘处啊，我怎么样呢？我就跟神讲说，我就试试看呢，我就多讲点道吧，多带一点查经吧，啊。然后呢，把我的注意力能够引过来，就后来我发现 it did not work。为什么道理？因为我到底是一个教授啊，我一天到晚接触的东西都是我的跟算术有关系的东西，你要我忘掉还是很困难啊，不但忘不掉，我还常常这个已经上床睡觉了，忽然间想起一个好的 idea， 赶快冲下头去，然后赶快打一个 email。给我的学生呢，我学生都坐在那里，对，他们都收过我这样的 email， 对，好了，这个打给学生，为什么打 email， 叫他们 check 一下这个 idea 到底好不好啊？对，好了，再回到床上就睡不着了，折腾好久都不见得睡得着，所以我就知道，哎呀，这个要退休很难哦，这个你知道我这个退休啊，实际上很多人都说，黄老师你就退休嘛，对不对？我是早就可以退休了。我已经超过退休年龄十年了，对，那为什么不退休啊？第一，我很喜欢我的研究的工作；第二，我真的不知道我退休以后怎么过日子，有一种惧怕，无名的惧怕，所以我就试着到至高者的隐秘处，对，但是。上帝却借着这个新冠给我学了很好的功课，为什么？因为新冠的关系，我们坐在家里面，是不是就开始呢过了一个半退休的状态？哎，我发现我还是可以过的。慢慢慢慢的，我发现我在这个至高者的隐秘处啊，过的生活还不错啊。现在这个也不要戴口罩了，我们开始恢复正常的，对对不对？但是呢，我心里羡慕，我心态非常的平淡啊。时候到了，当我的最后一个学生可以毕业的时候，我一定退休，一定关门。以前我不愿意关哦 ，fight， 现在我愿意。为什么？因为我知道，我可以在全能者的荫下，我已经很舒服了，我不愿意出来了。而且我也很清楚，我在世上能够活的时间不会太久，时候到了，高高兴兴的跟着主走，进入永恒，多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父神，谢谢你借着诗篇第91篇对你的仆人说话，你的仆人不算什么，只不过是一个学习着专心爱你的人，求你纪念你的仆人，也求你使用仆人今天所讲的这个91篇，让我们的会众能够蒙福，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尝尝主恩的滋味，愿意长久的住在全能者的荫下。 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